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信实的，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今天早上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中，我们就求你来与我们同在。我们把刚才的赞美、我们的祷告都呈现在你的脚前。你在高天坐着为王，神啊，但是你却看顾地上属你的人，你的眼目啊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向你心存诚实的人。神啊，这个时候我们一同在你面前献上祷告。主要随着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这个疫情，在世界各地也来到 Edmonton，主要逐渐在蔓延、在增加的时候，神啊，你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平静安稳，你让我们的心不害怕、不慌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掌管一切，主啊，我们也祈求你，你赦免我们的罪，你赦免人的罪，让人的心都回转归向你，寻求你，因为唯有你能止住瘟疫，唯有你能够保护属你的人，所以求主你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会，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听见你，我们要看见你，求主向我们说话。求主向我们显现，让我们的心因着你的坚固。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听到有人说：“你要我信神，你把神给我看一下，我就信。”我们常常不知道怎样回答这样的人，因为我们不能把神给人看。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约翰福音14章第8到14节，我们看到耶稣的一个门徒腓力向耶稣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或者请求，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我们要来看耶稣是怎样回答的，人怎样才能看见神。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腓力这个人。腓力，英文叫菲利普，是一个希腊文名字。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喜欢马的人。新约圣经至少有三个人叫腓力。那这里是耶稣的12个门徒中的一个叫腓力，还有一个是在《使徒行传》第6章那里讲。耶路撒冷教会7个执事中间有一个人也叫腓力，那个腓力叫执事腓力，所以通常也把它叫做传福音的腓力。还有一个是反面人，就是当时统治加利利的那个希律王，他的兄弟也叫腓力。那圣经里面这有关于这三个人有三节经文的记载，约翰福音1章43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是腓力第一次遇见耶稣，或者耶稣呼召腓力，让他来跟从耶稣。那从那时候起，这个腓力就做了耶稣的门徒。路加福音第3章，这里是讲的一个历史，耶稣出生的那个罗马当时的情形。该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图里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以色列做亚比里尼分封的王。这是第二个腓力。第三个腓力是《使徒行传》第6章，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拿、提门、巴米纳，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这是耶路撒冷教会的7个执事，其中一个也叫腓力。这个门徒腓力，他是犹太人。犹太人呢，我们说他是擅长的是牧羊，那个养牛。犹太人不喜欢马的。那腓力这个名字是喜欢马的人，那为什么腓力取了一个希腊文名字呢？这说明耶稣那个时代 希腊文化非常普遍，对一般的犹太人也形成了那个重要的影响。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之前，这个门徒腓力在十二门徒中特别被提到的、单独出现的还有两次。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节、第五节到七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了，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这是耶稣在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前对腓力的一次试验或者一次考试。腓力在那次考试中不及格，他当时对耶稣还没有足够的信心，他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天地万有都是属于耶稣的。腓力当时还停留在人的常识中，依靠钱财来解决问题，这跟我们很像。这次疫情来了，对，很多人要囤粮啊。你要有钱，你才能囤粮。如果你要囤很多粮，你要有很多钱。那钱和粮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这个疫情呢？如果我们没有钱，如果我们没有囤粮，那我们怎么办呢？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让我们胜过疫情呢？当然有。圣经里面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基督徒教会，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祷告，你要依靠神的灵。你仔细去查考圣经里面关于疫情的记载，都是神说停就停。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神有信心，不要害怕。而且你在这个疫情中，如果你能够经历神，能够看见神的作为，那就神要给我们的祝福，而不是一个灾难。约翰福音12章20到22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这是腓力第二次在约翰福音里面出场，这离耶稣被钉十字架已经很近了。那这里提到的节，上来过节，这个节的话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逾越节。有几个希腊人，那这几个希腊人应该已经是信了犹太教，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可能他们听说过耶稣所做的事，很多犹太人认为耶稣可能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于是那几个希腊人想要见耶稣，他们就去找腓力，很可能就是因为腓力他取了一个希腊文名字，这样比较容易接近耶稣。腓力、安德烈都是热心传福音、带领人来信耶稣的人。腓力跟随耶稣3年多，对耶稣应该有很多很深的认识，但是他还向耶稣提出了一个很多人心中的问题：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腓力的意思好像说，过去3年多，我听耶稣讲道，我看耶稣行神迹还不足够，或者是说美中不足。如果耶稣能够将圣父给我看一下，我就知足了，我就满意了，所以我就完全相信耶稣了。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心中的渴慕，很多人心中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亲眼看见神。神啊，你让我看见，我就相信你。神啊，我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如果你真的存在，求你向我显现，帮助我一下吧。神啊，如果你听我这个祷告，成就我祷告所求的，我就知道你真的存在，我就真心相信你。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其实心中都有一个渴望，就是看见神。即便是那些口中说没有神的人，那些无神论，其实他们心里还是希望看见神， 因为他们心里并非确定的知道没有神，只不过他们没有看见神，他便说没有神。那些拜偶像、假神的人，更是表明他们心里在寻找神，只不过他们找不到真神，于是便造出各样的偶像、假神来代替神。如果真有一位神向他们显现，让他们看见，他们可能就离弃偶像，归向真神。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人对永生、对永恒有一种本能的渴慕、向往和追求，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就把这个永生放在人的心里面。古今中外，人们用各种方式来寻找永生，这是人最深层次的需要。奥古斯丁曾经说，在人的心中有一个洞，这个洞除了神没有什么能够填满，这个洞好像无底洞一样，你把世界上什么东西填进去它都不会满，除非神能够填满这个洞。这个就是人最深的层次的需要，也是人最大的需要。无论你在今生多么成功、多么顺利，你心中的空虚永远不可能被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所填满。人需要神，人渴慕看见神，但是人到哪里去寻找神？人怎么才能看见神呢？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从神的本性来说，神是人的肉眼不能看见的。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六节这样描述神，说神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所以从来没人看见神，因为神是不能被人看见的。那你可能说，在旧约的时候曾经记载有人看见神，在西奈山神透过摩西赐下律法的时候，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当时犹太人其实没有看见神，他们只是看见神的作为，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他们只是听见神的声音就怕得要死，所以他们求摩西做他们的中保，让摩西去和神说话，然后把神的话告诉他们，他们自己不要也不敢直接听神的话。所以犹太人是很清楚的，人不能够看见神，或者说看见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甚至是要命的。他们需要一位中保才能看见神。那在旧约，摩西就做了神和人之间的中保。那在新约，耶稣就做了神和人之间的中保，而且是唯一的中保。你只有透过耶稣，你才能够看见神。律法本是记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这也是耶稣不费力为什么对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费力没有说他直接想看见神，他是求耶稣将神显给他看，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耶稣他是不能看见神的。如果没有耶稣，看见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耶稣他是不敢看神的。所以他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为什么耶稣能够将神显给人看呢？因为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格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这样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说耶稣就好像神的像样，神是不能看见的。说他这有个形容词，那不能看见的，神是不能看见的，但是他有一个像，就是耶稣。你看见了耶稣，你就是看见了神。希伯来书第一章三节这样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神是无限荣耀的。其实早上的太阳我们这里很明亮的，你早上起来看太阳吗？你不敢看太阳，因为那太阳太亮了，刺眼。神的荣耀比那个太阳更荣耀更明亮，你是不能看的。但是这个荣耀所发的光辉，我不看太阳，但是我在家里面阳光就可以透进，透过窗户进来，我就感觉到它的温暖。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但是它更重要的是神本体的真相。它不仅是一个像，它是真相，它把神完全的显示给我们看。耶稣知道人的心，耶稣知道人心最大的需要就是要认识神，要看见神。但是耶稣他怎么来满足人内心最大的需要呢？耶稣怎样让人看见神呢？当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怎么回答腓力呢？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九节，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耶稣的意思说，我已经将父显给你们看了，你们也看见吗？你不明白吗？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你不要再求什么把神显给我们看了，你就看我吧，仔细的看，再多看几眼，你就看见神了。那亲爱弟兄姐妹，你明白耶稣的话吗？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神，你相信吗？我们要从耶稣看见神，首先你就要认识耶稣。门徒拣选，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让他们常与自己同在，就是要门徒认识耶稣。当门徒看见耶稣变水为酒的时候，他们就信他了。这种信只是相信耶稣的能力，耶稣能够变水为酒。当门徒看见耶稣让一个瘫子起来行走的时候，这些门徒就知道耶稣有赦罪的权柄。当门徒看见耶稣在水面行走，并且平静风浪的时候，这些门徒就拜耶稣，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当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宣告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我们看到门徒对耶稣的认识是在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加深。但是最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门徒对耶稣的认识还不够。如今我们比当时的门徒更有福啊，因为照圣经所说，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如今我们可以清楚地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为人预备的救主。当然，对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跟当年的门徒对耶稣的认识是一样的，有一个过程，是逐渐加深的。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耶稣，我们的信心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的坚固。你可能一下获得很多关于耶稣的理论知识，你知道了耶稣说的话，知道耶稣做的事，但是在你的实际生活中，你的信心一定要经历一个过程才能成长，才能成熟。你的信心要不断的被试炼、被检验，才能趋于完全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追求认识耶稣，这样你才可以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神。耶稣在圣父里面，圣父在耶稣里面，这是指的耶稣跟圣父的关系，而不是指圣父跟耶稣的那个物理的位置。你从物理的角度也很难理解两个物体，一个物体在另一个物体里面，另一个物体就在这个物体里面，你是很难理解的。 但是你从关系的角度，你就很容易理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是合一的，就好像夫妻关系一样。所以，我们不是凭眼睛看见耶稣在圣父里面，或者圣父在耶稣里面，而是凭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耶稣在圣父里面，圣父在耶稣里面。所以，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你要用信心才能看见。我们看见耶稣做事，就是看到天父在做事，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话。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其实，耶稣不仅仅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十节才宣告这个真理：“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从耶稣一开始传道，直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所说的、耶稣所做的，都是在证明他与神的关系。所以有两段经文，在约翰福音，这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在约翰福音第5章17节，那里说，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的。所以你可以看，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句话是很严重的，在犹太人看了，这样你说这样说的，你就相当于把自己与神当作平等。但是耶稣本来就是与神平等，但是人怎么知道他与神平等？他要通过他说话，通过他做事，把他表明出来。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都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这里看得清楚耶稣跟神的关系。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基本也说了段同样的话。约翰福音第10章30节，这是最短的一节，很短的一节经文了，但是很重要一节经文，你应该把它记住。约翰福音第10章30节。我与父原为一。当耶稣做了这个宣告以后，犹太人就拿起石头要打他。所以他的宣告，他与父为一，平等，一合一，一样，同一个本体的时候，那犹太人就认为他在亵渎神，所以要拿石头打他。那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到了37节，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从耶稣的话，我们知道耶稣与父是平等的，他与父原为一，圣父在他里面，他在圣父里面，所以我们应当信耶稣。他在神里面，神在他里面。人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神。你既或不信，也因耶稣所行的事应该信他。那这里有几个逻辑你要来思考。因为如果不是神在耶稣里面，耶稣就不可能行那些事。如果不是神与耶稣同在，他就不能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如果不是神与耶稣同在，他就不能叫长大麻风的洁净，他就不能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人看见这些事，你就应该得出一个结论：神与耶稣同在。但是神与耶稣同在其实还是一个很弱的一个结论。耶稣没有让人停留在使人知道神与他同在，因为神在过去也与那些先知同在，神与很多人同在，透过人行出很多神能做的事情来。耶稣更是用他的口直接宣告他与神的关系，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必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的这些话，都是在宣告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与神是一个亲密的、合一的一个关系。如果这些话从一个普通人、普通的犹太人口中出来，那个人就犯了最大的亵渎罪，是要被石头打死的。所以，每次当耶稣这样说话、这样行事的时候，犹太人都要拿石头打耶稣，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的。但是，同时让犹太人很困惑的，就是耶稣所行的事。表明他不是在亵渎神，表明他不是一个罪人，他也不是一个普通人。因为普通的人、犯罪的人、亵渎神的人，不可能行那些事。所以犹太人常常很困惑，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他的真实的身份是什么。那你就看到耶稣说的话跟耶稣所做的事是互相印证的。印证耶稣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那一位，他就是神要差到世上来的那一位，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人类的救主，所以我们应当相信他。你不仅要相信他所做的事，也要相信他的话。那耶稣与门徒同在的时候，门徒求耶稣将神显给他们看，耶稣就告诉门徒：“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那么今天，耶稣已经成全了神救赎的计划，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40天后升天了，回到神那里去，如今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么我们如何看见耶稣呢？你要看见耶稣，你才能看见神。那现在耶稣不在地上了，那你怎么才能看见耶稣呢？就想象神不能用肉眼看见一样，我们现在也不能用肉眼看见耶稣。当时的门徒用肉眼看见耶稣，但是不认识耶稣真实的身份。但是后来，他们不仅用肉眼看见了，他们也用信心相信了，为我们留下了见证。所以，我们现在你要看见耶稣，第一个就是你可以相信当时的门徒所留下的见证，特别是记载在新约圣经中的见证。正如约翰福音21章24节所说的，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读约翰福音，你就应该就好像看见耶稣一样，因为他所记载的都是真的。根据圣经，我们就应当相信当时的门徒见过耶稣。我们不用怀疑圣经关于耶稣所做的见证，而且我们可以根据圣经所记载的相信耶稣。这也是使徒约翰他写约翰福音的目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你信心的根基是圣经，圣经为耶稣做见证，当时的门徒所留下的见证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我们信耶稣，虽然现在你不能亲眼看见他，但是将来你必看见他。正如上一周我们讲的，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到3节说的，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主耶稣将来还会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到时候我们就要亲眼看见神，并且永永远远与他同在。这一次疫情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很大的提醒， 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应当警醒，预备好迎接主，迎接神。我们应该有使徒约翰那样迫切的心情，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如今我们住在地上，等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主耶稣有没有给我们一些方式，让我们住在地上的时候就可以看见他，感受到他的同在，以致坚固我们的信心和盼望呢？有，根据约翰福音14章12到14节，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看见耶稣。约翰福音14章12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主耶稣往父那里去了，门徒留在地上。那门徒留在地上做什么呢？门徒留在地上做主耶稣所做的事。主耶稣所做的事，信他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当门徒在地上做主耶稣所做的事，甚至比主耶稣所做的更大的事的时候，门徒就应该知道主耶稣的话是可信的。门徒就知道主耶稣与他们同在，门徒就好像看见主耶稣一样，要不然他们凭自己就不能做什么。那耶稣在世的时候，医治各样的疾病，赶鬼传道。那我们看到，当主耶稣离开门徒回到天父那里去以后，门徒在地上也行神迹，医治各样的疾病，赶鬼，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不过我们应该承认了，应该没有一个门徒所行的神迹超过主耶稣的，哪怕后来的使徒保罗所行的神迹也没有主耶稣所行的神迹那么多那么大。那么主耶稣所说的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到底是指什么呢？因为耶稣是实实在在的告诉他们的，那门徒一定要做比主耶稣更大的事。你不要故作谦虚的说我难做那么大的事，那耶稣说实实在在告诉你，你要做比他做更大的事。当然不是你一个人，因为他是讲的门徒是一个整体，所有信他的人。那这一个比这更大的事到底是指什么呢？主耶稣在十架上为罪人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成就了神的救赎的计划。那接下来这些门徒在地上就是要把这个计划展开，要把这个计划实行。门徒要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建立教会，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把耶稣所教训门徒应该遵循的教训人遵循，直到末了，直到主耶稣再来。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更大的事。主耶稣在地上传道3年多，信他的人并不是很多，而且信他的人基本上都是犹太人。那主耶稣呼召12个门徒，让他们认识他，训练他们，就是有一天要把大使命托付给他们。主耶稣的门徒遵行大使命，传扬福音，引人归主，这个就是更大的事。无论是从人数、民族、地理范围来说，都是更大的。五旬节彼得一讲到信而受洗的人就添了3000，耶稣讲到没有这么大轰动的。复活的耶稣向逼迫基督徒的扫罗显现，扫罗就成了使徒保罗，把福音几乎传遍了当时的罗马帝国。耶稣在地上3年基本上是在犹太人地方传福音，但是保罗将福音传遍了当时的整个罗马帝国。信耶稣人不再是以犹太人为主，外邦人各族各方人都来信耶稣归向神，说这是更大的事。耶稣基督是那房角的头块石头，但是整个房子却是门徒建造起来的。当然没有人可以凭自己夸口，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门徒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根基上建造，并且将来都要从主耶稣那里得赏赐。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路，你怎么看见耶稣？就是当我们传福音，当福音被传开，有人信耶稣，教会被建立的时候，其实你就是看见了耶稣。因为主耶稣与信他人同在，主耶稣是教会的头，主耶稣与那些传福音的人同在，证明他们所传的道，把他的身体就是教会给建立起来。所以如果你要看见耶稣，你就要切实的遵循他的大使命。那耶稣只给我们看了第二个路，第二个方法，在约翰福音14:13-14，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是主耶稣给每一个信他人最直接的方式，让我们可以看见他，就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当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主耶稣成就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是真实的，他与信他人同在，我们就看见主，那我们就看见神。这是主耶稣给信他的人，给他的门徒一个应许，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不过在这个应许里面，我们要留心几点。第一，主耶稣这里说我必成就，他讲他必成就，但是主耶稣其实在关于祷告的应许其实做了好几次。在约翰福音15:16，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他们。所以这里讲的是父必成就。约翰福音16:23-24，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用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这里也是讲的，奉耶稣的名求，神就赐给门徒。那这个耶稣在这里14:13-14讲的是我必成就，但是15:16他是讲的父必成就。我们奉主耶稣名向神祷告，神垂听我们祷告，也可以说是耶稣成就我们的祷告，把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父成就跟耶稣成就是一样的，所以你祷告蒙应允，就可以看见耶稣，你就看见神。那第二，他这里说每一次说你们奉我的名，为什么一定要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呢？因为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到他，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因为主耶稣就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因为主耶稣基督名有权柄、有能力，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就表明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必按他所应许的成就我们所求的。使我们看见他，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三点，这个应许里面是很绝对的，他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这可能是让很多基督徒困惑的，因为好像事实不是这样的。我求了很多主耶稣，并没有为我成就，那这是为什么呢？是主耶稣的话不可信，还是你不信主耶稣的话？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在祷告这件事情上都经历过类似的挣扎，就是神好像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很久了，还是没有得到我们祷告所求的，于是我们感觉不到神的存在，经历不到神的慈爱，甚至我们就灰心失望了，我们的信心就摇动了，怀疑神的信实，是不是神离弃我们了，不要我们了，不爱我们了。 如果你是一个真心祷告、常常祷告的人，你一定会经历这样的挣扎、这样的困惑。祷告不蒙应允，有很多原因，甚至有些原因是我们不可能知道的。就好像约伯，约伯受苦，他自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的。我们现在读圣经，知道约伯受苦的原因，但是约伯从始至终，他是不知道他受苦原因的。虽然约伯的朋友们帮约伯分析了很多原因，但那都不是约伯受苦真正的原因。最后神向约伯显现的时候，神也没有直接告诉约伯他为什么受苦，约伯也没有问神为什么让我受苦。当神把他的荣耀、他大能的作为向约伯显明的时候，约伯就说，我从前不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当我们看见神的时候，一切的疑问、一切的苦难都会成为过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你的祷告蒙不蒙应允，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不断的祷告，你要继续的祷告，你不可灰心。你可以在祷告中问神，为什么不成就你的祷告，但是你不应该停止祷告。你停止祷告，你就把这条恩典的管道给断了。你继续祷告，到那时候你就会看见神，得到你所求的，或者神会让你明白他为什么不把你所求的给你。祷告是主耶稣给他门徒一个宝贵的应许，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当然，如果你要从字面来仔细的思考这句话呢，在原文我必成就直接翻译过来是 I will do， 是一个将来式 I will do， 那个 do 是一个将来时态的 I will do， 但是 do 什么呢，圣经并没有说的。那当然上下文就是可能就是度你所求的，所以叫我必成就。对，你求什么我就给你，这只是度的一个方式。那也可能不是，但是他应许我们，我们祷告他不会充耳不闻无动于衷的，他一定会做， He will do something， 他一定会有反应的，他一定会有行动的， He will do。当你看到他在 do something 的时候，你就看见耶稣了，你就看见神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说一遍，透过祷告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我们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神。今天是那个三八妇女节，对，等会我们崇拜结束了还有那个单身团体，这里我给你讲一个我曾经讲过给你们的见证，我没讲全的，但是我应该讲过。就我信耶稣以后啊，曾经遇到三个我想娶的姐妹，但都没娶成。现在这三位姐妹都是传道人。那时候我已经33岁了，还一个人。不过我有耶稣，我有神。每一次，我都很清楚的知道是神不把那位姐妹给我。真的，每一次我都很三次我都很清楚的知道是神，这不出于神。所以每一次失败，其实我都不是很难过，因为你知道这是出于神。那后来当我决定和师母结婚的时候，也是神清楚的告诉我这是出于他。那也是一天晚上我正在祷告的时候，好像有一个能听见的声音在我心中对我说，如果你要结婚，你的妻子就是神灵姐妹。那后来这件事情很神奇的成了，所以我现在每次看到神灵姐妹，我就好像看见耶稣一样，看见神了，因为这就是他告诉你的。这当然不是一个一下的，但是我很清楚告诉你，你不期望，你不能期望每天看见神的。但是神给你说一次话，其实就是足够，你要持守一辈子的。神在荆棘中向摩西显现只有一次，那摩西就要持守这个意象，直到他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带进迦南地边上。 我们的婚姻如果是出于神的呼召，那你就要持守一辈子的，你不能每天都让神给你看。但是神的确能告诉你，透过祷告，他能告诉你关于你生命中每一件事情。那我就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凡事都要行在神的旨意中，你能常常经历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一起在思想你自己的话，甚至思想门徒当时他们的疑问的时候，主啊，就像你在对我们讲话一样。我们思想你的话不是凭空的，不是凭头脑的，因为你的话都是真实可信的。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要引领我们走世上的路，要帮助我们如何在人生中做选择、做决定，要让我们知道如何跟随耶稣，如何荣耀神。所以求神你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是清洁的，是谦卑的，听到你的话就藏在心中，反复思想，认真的遵行。更为愿主你自己为你名的缘故，引导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听你的话，遵行你的话，行在你的旨意中，常常看见你，常常经历你。我们把一切荣耀、感谢、赞美都献给你。你点出我们心中的疑惑，你赐我们力量，承受我们生命中的苦难。主啊，你应许给我们的是那将来永远的荣耀。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